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吧。好，我们先讲三七节的下半句，你照样行吧。这个比喻要我们爱人，那么照一般的结论就是不沾亲不带故的你也要爱他。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就是一般牧师神学家的答案，就是所有人都是你的邻舍，所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那么对不起，有些比较有头脑一点牧师会说，当然我们也量力而为了。你说的量力而为就跟这个例子完全相反了，这个例子里面没有什么量力而为的，没有什么你要看他是什么肤色的，没有，每个人都要爱。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你碰到的人，有需要艰难的你都要爱，你都要花这么多力气。我说了，这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连好撒玛利亚人也没有办到。好撒玛利亚人第二天早上还是要走，但是我们就姑且说看起来是这样讲的嘛。耶稣说你照样行。那么然后看起来也是我们推到那个结论，你照样行，这样你就成全了律法，这样你就会得到永生了。那么也许我们也就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永生，太辛苦了，做不到啊。好，这个比喻里面是有这个成分，上帝要我们做的是我们做不到的，是最高的标准，是要我们怜悯人爱人等等，而且不就愿意付出任何的东西来做这个事。但是大家好像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一般看到的，他在问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就要有一点合理的限制。各位，耶稣在回答的时候，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事是，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我是谁，谁是我们的邻舍，耶稣在说我们是谁。各位，你不要忽略了，整个故事在讲我们是一群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的邻舍不是我们去爱的对象，我们的邻舍是爱我们的那一个。就是这经文很清楚，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换句话说，这个话这样一了解，就跟整个圣经包括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恩典是一样。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律法师，我们是被打得半死，苦得不得了，也没有人来帮我们，也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大概也怨不了别人，因为每个人都自身难保，谁有那么多时间天天来帮你的忙。那么我们是被打得半死的，我们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当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很可怜的时候，有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就是上帝的儿子来救我们，他是我们的邻舍。你可以不去讲这一层，但是你不能够忽略他讲到我们的可怜的状况。 那么整我们可怜的状况中，我们被打得半死，赤身露体的状况中，我们的灵舍来爱我们。所以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即使你不把那个你的灵舍好撒玛利亚人想成是耶稣，这个故事也就变得非常合理了。你爱那个对你如此爱的人，不是很合理吗？也不没有很累了，因为几乎没有人这样爱你，只有一个人这样爱你。然后他也在讲，如果我们得到这样爱，我们也应该这样去行。我是把它想成说，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就是我们始终行为不够良善，不够好，但我们始终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能够有所效法。好，我觉得这是整个在讲的，整个在讲的这个，就回到我们最早讲的，我们怎么得永生？你根本不可能得永生，你做不到的，你自己都半死了，你还得永生？你只能指望有一个不沾巾不带故的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你了。那你要爱他，那我是觉得把他很恰当的可以配合到这是指的耶稣。好，我们看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个经文呢，牧师也不太容易讲，我看牧师也都不肯讲。我看牧师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通通都违反了耶稣的话。我听到都是，哎呀，玛利亚很好，但是牧师怕大家都做玛利亚，就没有人做马大，没人做事。但是马大也很重要。我看会友也是这样，因为大家觉得听到虽然很无聊，做点事比较有一点 activity 比较好一点，所以常常我听到就是，我是马大型的，意思就是他不喜欢听到啊，就是。可是这里，各位，耶稣素来爱这一家的三个人，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都爱他们。可是在这里，马大是被责备的。耶稣没有称赞，我们中那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们中文翻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上好是错误的翻译。没有上好，就是好，英文翻对了，就是这不是一个比较级，好的事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去了。好，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选择的上好的福分就是天天坐在那里听到，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觉得路加的写法跟上面连在一起，我们任何时候要服侍，要侍奉，我们要付出，总得先领受。坐在脚前听到就是领受的意思，就是一般你们会讲到充电嘛，其实不是充电，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被主的爱爱，我们才能爱人。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不能够爱人的。那么如果不是继续有主的爱，我们不能继续爱人。马大就是很明显表达出这一点。那个在教会里，在团契里，不管是教会团契或社会上，或者在你们系里面，我看那个做事多的人总难免烦乱，总难免生气，怎么都是我在做啊？就是，应该都是这样。我们没有说不要公平，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想到我们的做事如果是靠着从神来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会很庆幸我们能做，我们也愿意做。好，那么所以选择上好的福分是 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了才能够做。那事实上玛利亚做的就是这两件事，马大真是要气死了。一件事就是听，一件事就是他拿香膏浇在耶稣身上，耶稣说去，福音传到哪里都要记这件事，都没有记马大那件事。就是他不是不付出，他是有付出的，他是有做的。不过两次他所做的，一次领受，一次付出，都被人说话。那个他浇香膏的时候是被门徒说，他听到的时候是被姐姐说。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里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的祷告好像让门徒很 impressive。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各位，你通常看到人做的那个动作很好看。哎，你今天这个咖喱鸡烧的真好吃，请教我怎么烧。你觉得他做得好，他不管哪一方面做得好，就请他教你。耶稣的祷告应该不是太长，如果太长我们应该不会请耶稣教我们祷告的，很啰嗦。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哭大叫，如果是的话我们大概也不会。大概是耶稣的祷告让他们觉得印象深刻，也可能包括他们平常对祷告觉得很无聊。怎么样祷告能够生动一点，激励一点，真实一点等等。那么求主教我们祷告，这也透露了一个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我还不知道，就是不看这句话不知道约翰的工作，我只知道他会施洗，他会骂人，他还教门徒祷告。那么耶稣教门徒祷告呢，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结束，就是把祷告的内容告诉了门徒，你们要这样祷告。当然这内容也是一个概括性的，我们并不能说我们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读就好了。不只是这个，祷告的内容需要知道，还有祷告的态度，你要怎么祷告啊。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都在讲这个态度。那么祷告内容跟祷告的对象有关，祷告的态度也跟祷告的对象有关。在路加福音这里，另外还有十八章都已经讲，都讲过，祷告就是要有信心，有信心。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好像是十八章讲，就是那个穷寡妇被人家欺负，他求那个官，就一直求一直求。这里跟那个例子很像，祷告的一个重点就是要一直求，要有信心的一直求下去。然后不过我们回来先看一下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听说也是看过很多写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多人父亲的形象不是很好，可能在中国甚至整个天主教一个错误的走向就是祷告对象应该是母性，他们是玛利亚比较多。因为对不对，我们对父亲不是那么亲切嘛，也不是那么体贴嘛。我看我太太，我儿子，我没有我太太凶，但是我两个儿子到现在有一些需要帮忙的事还是找妈妈。那就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需要神怜悯我们啊，就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在加拉太书我忘记哪里了，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 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喊他父，这个并不容易，事实上这不可能。我们是认贼作父，我们喊其他的东西，妈祖啊、关公这些为我们的神，我们不认上帝为我们的父。那何西阿书也讲，神也不认我们为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悖逆的。我们能够成为上，重新成为，我们本来是他的儿女，因为是他造的，等于是他生的，但是我们悖逆了，我们不认他，那么我们要重新成为他的儿女，是因为耶稣的救赎。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那么但是不是只是圣子使人呼喊圣父，好像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特别讲，是圣灵，圣灵让我们呼喊阿爸父。各位，你们看有些电影啊，有些小说里面啊，都有这种很动人的镜头，就有的时候一个小孩，男生女生，就不管什么样情节，常常是对，不管是养父母或者亲生父母，因为种种曲折的情节，他就是喊不出妈，喊不出来，喊不出 daddy， 就很多这一类的情节，有的是真实的，但是因为自己受过伤害就喊不出来，有的是有的是亲生的，有的是领养的，也对他很好，但是他喊不出来啊。后来通常电影里面有个什么很动人的情节，他就喊他妈喊他爸。就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是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圣灵对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喊父啊。这个父包括他是创造我们的，天上的就表示他是全能的、美善的，不像地上的父。我们就不仅是在讲他跟我们、跟我的关系了。如果我以天、以神为我的父，我就会以其他人、其他的基督徒为我的兄弟姐妹。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都是一个求，这个求也很奇怪啊。耶稣在其他地方也讲，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你需要的，神会给你。也就是我们要求的是天父的旨意权柄能够被人欢喜快乐，被人人欢喜快乐的接受，就那叫做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就是尊你为圣，你的名就代表了你。不，这我们也不太喜欢这种讲法啊。就以前在老总统的时候有这个，我们中国再传统一点的时候，好像儿女也不能直接叫父亲的名字的，不能够的。那么不可以说外国人是这样叫的，父子都这样叫的很亲切，我们比较没有。以前我们在军队里讲到总统还要立正的，就你不能随便叫他的。那么尊你的名为圣，当然是就是尊他为圣，就是名就是代表他为圣，倒不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只是让你有点了解，圣是有分别的，就是愿所有的人都看出你跟万物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当然是好的不一样。愿你的国降临，这有一点也是用政治来理解一下，可能可以理解吧，就愿你的国降临是指着像那个诸君吊民一样，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以前，哎呀，我们大陆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愿蒋总统去救他们啊，救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那个暴政啊，就是好像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国度 统治着我们，不管是罗马或任何，很痛苦。我们希望上帝的国能够临到。这个也跟我们一般想法不太一样哦。Your kingdom come。我们一般想法是 I go to your kingdom， 不是你的 kingdom 来我这里，是我死了以后到天上去，那你的 kingdom 来这里。这可能也跟救恩的被动性有关。所谓被动，就是神采取主动，不是我们去，是他过来，不是我们到神那里，是神差他的儿子。因为你的国降临，其实就是你的国的君来到这里。我们讲过，国家在政治里面甚至跟总统或国王没有很多关系。是在美国，你什么时候讲美国就提到某一个总统呢？总统几年就换一下，几年就换一下，美国还是美国。可是在神的国里面，那个君王是最重要的。你的国降临跟你降临是一样的意思，或类似的意思。你的国降临就是你来地上做统管，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愿大家都尊你、听你、降服你、信靠你、顺服你。好，当我们希望不只是我们个人，希望整个的人、整个的受造物都在这个正确的尊主为大的情形下的时候，才想到一些我们人需要的东西。就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尊他为圣，而且是大家尊他为圣。个人的也需要，不过就放在第三节了。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写法也不合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我们不是日用了，也不是月用了，也不是年用了，我们甚至不是这一辈子需要的，两三辈子需要的现在就给我，不是每天给。各位，日用天天，这都好，这有的什么 daily bread， 这并不好。哎，我们都希望累积存了很多东西，我们并不喜欢天天供应，像乌鸦供应以利亚一样，那很可怜的，跟乞丐差不多啊。他这个意思就是，那么我们需要天天依赖上帝。你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好，但是你是要天天依赖上帝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也是叫很多人觉得很尴尬，好像这又违反一心称义了。赦免我们的罪，那个条件是我们赦免别人，可是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接受。那么我们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赦免了别人神才赦免我们，可是当我们被神赦免以后，我们是应该活出这种赦免的爱。这赦免也不是讲说我们就不处罚人、不惩治人，这个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基本上讲是我们不被亏欠我们的人伤害，我们不被他改变。好，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也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形容啊。我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们求神，虽然试探也好，试炼也好，原文一个字，艰难也好，对我们都有帮助，但是我们并没有被虐待狂，我们并没有说主啊你就来试我。当然圣经有这个话，诗篇139篇，试炼我，你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但是耶稣也很恰当的表达出我们的特点，哦，我们承受不了，不要让我们碰到这些。如果碰到了，救我们脱离。就人世间，不管你的国临到没有，不管你赐不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管我们犯罪，别人犯罪，我们赦不赦免， 求你让我们免去那些凶恶可怕。就这个祷告是我想将来在天上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不会碰到凶恶了，但我们在地上非常需要。好，下面耶稣又说了哈，就是当然我看到这些都感觉哇，真是他真是神的儿子，真很会讲，就很有智慧啊。再聪明人怎么会这么恰当的，门徒说怎么祷告教我们啊，内容讲了，你要认定这个上帝，你要希望大家都认定上帝，所以这里的祷告都是我们，是一种教会集体的祷告。下面呢又讲你祷告的态度了，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第一节就有三个朋友，就第五节第六节就三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朋友请借我，我有一个朋友，到底几个朋友啊？我想耶稣也是有意要把你搞混一点啊。第一个，这也是我们现在不会有的情形。各位，现在我们很少招待人到我们家住了，现在通常住旅馆嘛，住在外面嘛，或者是我不知道郑家有没有什么这些招待所啊什么，大概也是有。我们就是因为现在人越来越跑到人家家是很不方便的事，连我们自己要到儿女啊或者父母家，我们都不是常住的。但是以前没有什么旅馆，旅馆也很不方便，所以有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报啊手机啊 LINE 啊，来了也不会先通知你的，一般也不会这么快通知，半夜到他那里去。好，那么然后我们现在有 7-11 了，你真的办有朋友来了没有东西吃，我们通常冰箱都有东西，没有 7-11 就在楼下，热的茶叶蛋什么都有啊，哪有这么匮乏的，就是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那时候穷成这个样子了。有一个朋友 A 到 B 家，然后跟 B 说他就讲说请你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C 到我家来，我没有东西给他。那么里面的人就说了，各位，这是半夜哦，这是12点钟、1点钟了，里面的人就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门已经关了。这话说的其实就是你有点亏了，门关了你把打开就是了，就意思我实在不想开了，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就这在怪人家，你这么晚来，我现在已经都睡了，也不知道他敲门敲了多久才把人家吵醒的，我已经关了，孩子现在我床上睡了，我起来还会吵到他，然后吵到他要再回哄他们睡觉不容易，我不能起来给你，一定已经吵到他就更火大不起来。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